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
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一起回到创世纪的25章。在上节课临结束的时候呢，大河提了个问题，说这人祷告的时候，如果两个基督徒他祷告的是一件事怎么办呢？这个飞鸟做了一定的回答。其实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对那个领我信主的人给他出了一个题，我说的是两个人要拳击比赛，这两个人啊都是基督徒，上帝该让谁赢啊？比您这个问题还尖锐是吧？对，上帝想让谁赢他就让谁赢，甚至上帝很可能在这儿也做一个开放性选择，你们谁能赢谁就赢，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我们按照惯例来说，最后谁能赢呢？应该是说谁更强谁能赢，谁更强呢？谁经过了刻苦的训练谁更强，对吧？
对。
那么这又和你上节课所说的两个人同时去申请一个工作的时候，
对呀，
我说哦，可能是因为你祷告之后你才回到一个安静的去准备，认认真真准备的一种环境。
我也想回到那个问题，我也想跟大河说，你说那阳光，你说这不和没说一样吗？对吧，我祷告完了，我去应聘成没成我都高兴，那我和我不祷告去应聘成没成我都高兴不是一样吗？不一样。我说那个没有主的人，他准备了以后他去参加应聘，他有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自己的应聘成功率更高，但是一个有主的人他只会走正道。如果你都已经祷告了，如果你都已经给主说了，你也很有信心，成与不成你都交在主的手里了，难道你会去作弊吗？你会去行贿吗？我觉得这都和你本身要祷告的东西它是违背的。所以说基督徒他本身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正向的力量，圣经说我们是盐是光，他不是白说的。所以说我们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良心，我们虽然不是道德主义者，我们不以道德来标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一个基督徒在圣经的教导之下他一定是在道德的这一面，他一定不会是违反道德的、道德败坏的这一面的。
对，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清教徒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难道他不做生意吗？难道他不需要赚钱吗？难道他不需要扩张自己的领土吗？他所有的所有他建立在一个这样的基础上，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拼命的奉献，拼命的侍奉神。
为什么我们就会站在道德这一方面？
因为上帝教导你的，上帝给你的，从十诫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后面的教导，
因为
都是从道德的这角度出发的。对，公义源自耶和华，耶和华本身就是公义。还有就是其实这个社会的道德从很大程度上它是受信仰文化的影响的。
可是我就有个问题啊，说到道德啊，亚伯拉罕他说起来呢他是按照神的道德律在走，但是他后来他所犯的那个罪，那简直是超过常人的道德。大卫同样犯了这个罪哈。
首先不管是亚伯拉罕还是大卫，他们都清楚该怎么做。
那他为什么做不到呢？对，
就是可能做不到。
对，
但是你是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是我们特别有体会的。就是说我们首先得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才可能在错的里面求神宽恕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去悔改。我自己在信主之前我特别特别痛苦的一个地方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教孩子在学校里处理和同学的关系和老师的关系。遇到欺负怎么办？
对，
需要撒谎怎么办？别人给老师送礼你送不送？考试有机会作弊你做不做？就是我们在没有主的时候我们在道德上是混乱的。我们有时候是凭着父母教给我们的良知，有时候是凭着我们的血气，有时候是凭着我们的计谋的。我们在这个上面是不清晰的。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清晰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样做它是有代价的，对吧？在这种挑战面前有时候我们是失败，比如说大卫 在八十八这个事情上他就失败了，但是并不影响他悔改，并不影响他回到神的那里去。
对的，所以你们刚才所说的就是属人的这个事情，两个应聘者和大卫和亚伯拉罕，其实这里面都有解释。我们在这里面要看到两个不同的方向，因为我们在节目中间不停地说到普遍恩典和特别恩典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亚伯拉罕和大卫是在神的特别恩典的计划当中，但是他一点儿也不影响上帝的公义的原因是你刚才说的，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像大卫和亚伯拉罕一样对神的信，并且知道认错之后的悔改。
嗯，
那么同样就是两个求职者的这个事情，如果要是说有一个人祷告了求了之后认认真真准备并且得到了这个职位，对吧，他其实只是回到了神的普遍恩典里面而已。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终极目标，
对，
而我们把我们自己最终回到上帝的应许中间当做最终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平安的。
对，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即使我们祷告，即使我们知道哪个是错的哪个是对的，也不排除我们去做那个不道德的事情。
那当然，
对，
但是我们一定被圣灵谴责。
是的，
我们心中一定有很大的不安，我们一定也会回到神的面前去认罪去悔改，这就是我们和他们的不同。
我们很多的问题就很明确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吧，什么是符合神的心意的，但是我们可能过去就说，哦，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教孩子。我想说呀，其实最后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如果当天我们知道了怎么去教孩子，其实对孩子并不见得形成影响。今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对孩子会形成什么样影响，而是最终对我们自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知道什么是对错之后，我们就按神教导给我们的对错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别在这里面就认为你这个教育就会影响你的孩子今天就立即变化，而是有可能他还是按照你过去不知道时候的结果去做。
是的，
对。
至于我们祷告神应许这件事，我们也没少讨论，哎，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接着看到今天利百加和以撒为了孩子的这个祷告，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其实神是不需要人祷告了他才有能力给他的，但神呢经常会选择呢借着人的祷告呢去应验他的应许。就是说你的祷告并不是说给神加力了，但是神愿意借着你的祷告应许给你。在神的计划里，神在你身上做的一切事就是为了让你明白他嘛。所以这就是说神愿意在我们在凡事上都向他求告的原因。亚伯拉罕的信心怎么建立起来的？不就是那一件一件的事情叠加吗？当然也有神对他的灵里说话，有神对他的属灵生命的塑造。其实神在你的身上成就一件一件的事，你也没祷告，因着普遍的恩典，因着神的怜悯也成就了。那这些事就没有增加你对神的信心，你就真的是有点错失，你真的是有点遗憾了。
就跟小西刚才说的，与你最后的这个对神的信靠有什么关系？
对
对，
也就是说祷告不祷告对上帝的决定来说是没有影响，是不是应该是这么说？
没错，
是吧？
这就是说其实我们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功，最后只对我们自己产生效果。过去我对这个东西是一点都不愿意承认并不理解。
我觉得感谢神，我们在看到这么熟悉的人物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么熟悉的人物，而且神把他放在一个特别单纯的环境里让我们来研究，这个有点像我们在实验室做实验。
对
对，你就没有这么复杂的环境，
干扰的因素都简化
掉，简化小白鼠
对吧，
对
对对，
简化，从这上面去体会神在新约里给我们的那些听着挺有道理但是我们没有从心里头感同身受的那些道理。什么叫无用的仆人所做的工？我天天起早贪黑建教堂发传单给人施洗，这样一个牧者我无用吗？就是无用，
对，
只对你自己有用。
具体到今天的经文，以撒和利百加20年没有孩子，最后祷告了，孩子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上帝就预定了利百加结婚20年以后才会有孩子？也就是说跟利百加的祷告是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对利百加来说他更多的来认识。
是不是上帝放了一个预定，说我预定你利百加必须来向我求，我才会把这个孩子给你？有可能，
有可能，
只能说上帝把一切都放好了，你到那天你是没办法违背上帝的预定的。
这个里头有一个很难跨越的一个逻辑 你不知道神的预定是什么。
对，
你不知道神的预定才美妙。神的预定就像那张考卷，人是免不了要猜题的，咱都当过学生，谁不想考试以前猜猜题啊？
对。
但是如果你把你100%的精力都放在猜题上，而不是用在复习上，那你这试指定考不好，重点早就给你画出来了，你不好好的复习，老想走捷径，老师说哎，这个给我预定得这笔钱是哪一年呢？说5年以后，那我现在就别费这个劲了，或者说那就是今年，那我今年得瞪大眼睛盯着点，一句话来解释这个预定和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的选择和人的祷告哈。神的预定就是美妙到丝毫不干涉人的选择，还让你所有的选择都在他的预定之中。这个有点太玄妙了，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哈，预定可以说是神成就万事的根基，就是说他一切都按他的预定来的。祷告往往是神成就这个事情的路径方法。
神给我们摆的这条路是让我们看到利百加和以撒的经历的过程呢，他们是怎么样老老实实的不得不在神带领的路上，最终通过祷告有孩子这件事儿，来更深的认识神就在他们中间。
嗯，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我们当下呀，是很难突破的。
哎，
但是让你去看以实玛利和以撒，你觉得是以实玛利得了神的祝福，还是以撒得了神的祝福？你肯定说，那当然是以撒得了神的祝福，怎么能是以实玛利得了神的祝福？
对。
但是如果你活在那个时代，
嗯，
你活到了以撒已经60岁了，才求了俩孩子，以实玛利那12个孩子都长得都已经个个都是族长了，
对，
拉弓开箭，封土建邦，
财富
是
不得了的呀。
是不是？你就会说，那怎么能够说是神祝福了以撒呢？他爸妈把人家以实玛利给赶走了，你看人家现在多发达，你怎么能说这个恩典是在以撒的家里呢？
嗯，
因为我们是站在历史的末端的，
对呀，
我们去看那个容易，所以说我们看我们周边的事情就充满疑问，所以说当我们审视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就充满不解，甚至有一些抱怨，就觉得上帝，你为什么让好人就不长命呢？对吧？你让那个不信你的人，你看着飞黄腾达的，我们眼中看到的飞黄腾达才是多大的一个飞黄腾达，比起以实玛利和以撒的经历来，那天壤之别，是吗？
嗯，
当我们去看见上帝对亚伯拉罕和对大卫有特别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说他不公平，我们是看见了人家犯错人就悔改，我们自己那点小九九敢拿到公众面前去悔改吗？
我们现在看看神的笔墨，利百加生这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怎么在肚子里打闹，然后怎么求告神，出来的时候一个拽着一个腿，都写得这么细。以实玛利那12个儿子就一笔带过，真的是很感谢。在最开始学该隐的那个情节的时候
啊，
小西就放下那句话，
对，
不作数，
不作数。对，
神的注意力根本就没在那儿，没在那个大国里头，没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家族飞黄腾达的这个。
对，你那么那什么又如何呢？
对
吧？
对，这不是在神的计划里。
对，
神是只关注在他拣选的这一支。你看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结婚20年才让这个女的怀孕，这个女的一怀孕以后肚子疼的都跑到神面前去说，你为什么要让我这样呢？对吧？难受死我了。上帝又告大的要服侍小的，你要是处在那个时代，你根本理解不了的。我们感谢神把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从前往后看，我们觉得跟看故事一样啊，
就是从以实玛利的角度，以实玛利到死那一天，以实玛利都看见是他自己比以撒要
强多了。
嗯，
我们就看到了，包括以实玛利的后人，可能现在还是信的是伊斯兰教的这些人，对吧？有部分人回到耶和华神的面前，不要把血统，也不要把我们自己的现在这个身份就看得那么重。我们不是说轻看神的恩典，而是说不要以为你今天是基督徒，你就觉得那个中东地方的那个穆斯林他就一定会完蛋。不是，有一天他一样回到神的面前，
对，
他就和我们是一模一样。
神在以赛亚书里有应许，
对，
最后他们都会回来，包括亚述，真的，
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之后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就觉得啊、哦，我们自己是怎么样
骄傲嘛？
对，
刚才跟大家说了半天的预定啊，我知道预定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争端的东西，预定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我们不用纠结于此。但是我们今天学的经文恰恰是预定论很愿意引用的经文。那么就在我们今天学的经文第25章的
23节，
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 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不是预言啊，这是预定啊。确实啊，这两个大的小的是谁都还不知道呢，怎么就已经定了那个大的将来要服侍小的呢？而且我们从他们的一生来看，如果你真的只看到雅各死去和以扫死去的话，你还真说哎，耶和华对利百加说的话不对，你从来没有看到以扫什么时候去服侍了雅各，
嗯，
是吧？以扫什么时候成为雅各的奴仆？以扫除了为了那个红豆汤把他的长子名分给没了，你看雅各从拉班的家里回来的时候，他对以扫是多么的俯首
恭敬敬的啊，
吓得连行军的队伍都是精心编排哈。
嗯，
但是你要是有一个足够长的历史，你就知道什么是万王之王。你看着说，哎，两个都成为国，没看见大的服侍小的，你看到最后你才知道什么是这个永恒之中的万王之王。
嗯，
那么谁归于这个万王之王的那一侧？是那个小的，是那个雅各，后来他的后裔中出了耶稣基督，成为万王之王，也是世界永恒的王。
所以这样来说，就是其实最后你这个大的国，你最终是要服侍这个小
的。
其实
要归于小的。
如果要纯粹从族裔来说啊，这个以扫这一个就是这个老大的这一族，到了以色列的大卫时期以后，这个当中的那一段时间，这个族就已经没有了。以东这一族已经都没有了。
刚才还有一个事儿，您说这个就引起我的一个注意了，因为我在预备这个课的时候，在资料里说啊。就生这俩孩子那一年，亚伯拉罕的老家乌尔被外邦给灭了，
对，
人全都被杀了。
哦，
对
对，
也就是说，你到了这个100年之后，你才知道神当时把他们招出来，
为什么给他弄出来，
把他们招出来。当然，有时候可能招你出来一天，你后面的都被毁了，比如说罗德。有时候真的是需要时间的。
对。
你说上帝，你我在那儿待的好好的，你把我带出来干什么？你给我的应许之地都没有立锥之地啊！
对，
我们想，如果他留在那里，亚伯拉罕也就被灭了。
嗯，
谈不上有什么雅各、以扫，
这后
谈不上
后
面的
后边就都什么也没有了。
这些后裔，
嗯，
所以说上帝做工的时间它是足够长的。到了500年、800年之后，这个族其实没了。当时大卫的那个族正是鼎盛时期，
对
吧？对，
要严格的说，应该在咱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时间点，1000多年以后，以东这一族，也就是说以扫的这一族已经没有了。
对，
就是这
个、那个时候反而是那个小的他的后人，
对，
正壮大。
对，
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呀。
嗯，
我理解就是说，不见得是我们想的啊，就是这个大的他的后代必须得称臣，
啊，
不是这样的。
对，
就是在这个原文里，他有一个解释哈，就是他是被处理的。到后来，而且这个以东的存在、以扫的存在，实际上是要证明神的拣选的。这个是在神的手里，大的服侍小的。
嗯，
在
就是最后谁成了真正的长子的问题。
没错，
刚才我们在说预定嘛。
对，
你们知道预定最核心的一个内容是什么？预定最核心的
神的主权
一个内容是神的主权
啊。
而在这个地方，你看两个族的对这个利百加腹中的这两个孩子的预定啊，
预定
就是神的主权。神说将来大的要怎样，小的要怎样，大的就会把小的怎样。
如果用预知来解释，我认为也是合适，因为没有预知就没有预定。
错了，没有预定就没有预知。您知道我们今天要查经是因为我们之前定过今天要查经。
嗯，
如果我们之前没有定过今天我们要录节目，您是不会知道今天要录节目的。一定是有了预定才有预知，即使不是你预定的，也是一个比你更高的、比你更有权柄的人预定的。那么对神来说，没有比他更有权柄的了，所以一定是他的预定。然后我们看到以扫和雅各出生了。
嗯，
在我的印象中哈，这都是介绍完以撒才开始介绍以扫和雅各的。但是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还心里头有点吃惊，哦，原来圣经早早的就开始介绍以撒的两个儿子了，和之前我们读亚伯拉罕的那个是不一样的。亚伯拉罕的所有的事迹都介绍完了才给以撒娶媳妇儿，以撒才开始，对吧？但是你看，以撒刚刚进入到我们的视线中啊，我们开始正视这个人的时候，马上就写到他生了两个孩子。 那这两个孩子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以扫和雅各了。
而且比较有趣，因为前面我们就在说嘛，为什么让他求才给他这个孩子，或者是说让他们看见，是好像感觉求了才有这个孩子，说让他们回到神的这个角度上面去，他们要归向神。那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哦，原来是先已经预言了，或者说预定了他们两国的关系之后，才开始介绍他们这个名字呀，出生，就是一样。上帝让这两个孩子在利百加的肚子里去相争的时候，利百加才有这样的一个冲动，就说我要去问神，为什么让我们这么痛苦的，对吧？上帝是预先要告诉你，我已经定了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你没有这个经历，你不会想起来要来问我。你是一个顺产嘛，对吧？你很轻松的就会去怎么样，好像显得不是上帝的作为。在这里面上帝是要告诉
你。那我稍微追你一句，也就是这个问题紧接着可能今天是咱们受不了，下一节课就要提到的。在这个时候上帝是不是已经预定了真正的长子的名分是在雅各上？
是的，
是的。
好，咱们到下节课的时候咱们要讨论这件事情。
好的，好的。这个问题是终极答案，就是只要是发生的我们都是归在上帝预定里面，所以不可能有问题的，你知道。
而且这一句经文其实对后面利百加的行为是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的。我们看到他们父母都是有偏爱的，
对，
爸爸爱老大，妈妈爱老二。
对，
妈妈爱老二很有可能是因为，
哦，对，
上帝给他说了一句话，他从他内心里他就知道这老二将来要比老大出息。
对 对, 对，
或者是老二是在神的应许里的。
对，
所以他会在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那么你说上帝预定了这件事他怎么实现呢？他就是借着人来一个一个实现。
哎，你今天突然给我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过去我从来没有觉得，老是觉得说利百加偏心老二，然后是以撒偏心老大。
对啊，
你今天突然让我看明白，其实利百加不是偏心，利百加是一直是顺服，
对，
有这样的一种意思在里面。
但是呢，这里头呢有他们的
属人的这个
角度，有他们的属人的，包括利百加的欺骗。
对，
都是一些手段了。
按理说是不合适的嘛。
对，
如果从一般的解经资料来说，都是利百加深深的知道上帝的应许，于是有下边下边下边。
但是这里面我们就
其实就是说，我不太同意。
对，
因为对于我来说，利百加给我的印象并不是那么熟灵。
你们又跑远了，这都是以后要学的。
就算你们讨论的这个点，从这一段经文中其实已经有暗示了。他们不是在府中相争吗？两个孩子在府中相争，把这个先放在这儿啊。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个描述，你看啊，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这个皮衣呢，让我们想起来神最初给亚当和夏娃缝制的就是皮子。因为他对这个以扫的描述和对雅各的描述，这里边啊，皮衣让我们想起这个人的罪啊。然后你再看雅各，雅各出生的时候我们觉得啊，神既然预定了雅各将来是长子的话，那么我们原本觉得雅各出来应该是有神祝福的哈，就是在罪性上应该跟以扫应该是有差异的。而且我们印象里雅各一直想要长子名分，但事实上雅各的天性出来的时候就是抓，就说明这弟兄两个人啊，在人的肉身在产出的时候，其实他们身上神早都知道他们是一样的有罪。
您看到圣经里说以扫有如穿着一个皮衣，你就想到了伊甸园出伊甸园的时候，
让我想起就是人出生的时候是真的是就是他是带着罪来的，两个弟兄都有这种感觉啊，有这感觉。然后再加上呢在府里边就相争，我觉得这几段经文里边吧，就是有一个点呢，就是天生的人呢是真的是带着罪来的。
对，不光是他们俩，任何一个人他都
是
这样的。
是然后你看利百加他知道祷告，但是呢你看利百加在后来处理这个两个孩子的关系上哈，和以撒处理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上，其实都是在罪中做的这些事儿。神的启示是人最初是全在罪里摸爬滚打的。
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两个孩子在肚子里头的这种相争啊，让我看到的是以实玛利和以撒的这个就是小的时候就有的这种细小的这种矛盾啊，然后这肚子里相争。然后我们又看到，因为我们都读过圣经嘛，我们也知道到
雅
各的十二个儿子里头他们也是有纷争的，他们也不是完全和平的。但是到了后来，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就是约瑟把他们的哥哥都叫到他自己的 在出的埃及的时候，
嗯，
他最终得到他非常应该是开心的大哭的时候，
嗯，
就是大家完全的合一的时候，
嗯，
都是互相为对方着想，
嗯，
然后互相担待，这个是一个神要让所有他的子民处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而不是一个相争的状态，不是处在一个互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当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在利百加的肚子里已经开始争斗的时候，这可能就是一个叙事的一个警报吧，就是家里头已经开始站队了，
嗯，
而且后来父母的这种各自的偏爱都已经为后面的这个撕裂啊已经有了个预言了，
预言了。
因为你要把它一类比的话，我就记着我们不能忘了，就是说原来我们说过以实玛利和以撒相争的时候，它其实有就是说这个世界和应许之子的这样的一种争斗，
寓意啊，
对，也可以这么说，
所
以这么
说。所以说你想想你后面所用的借用的这个描述其实都可以把它这样的定义，
对
吧？
可以这么说。
对，因为
以东后来也有这个寓意。
对啊，它其实这中间只有一个是应许之子，所以大家这个世界它总是与他为敌的，
而且应许之子也是罪人，一样是罪人，只
是
神应许
啊。
只是他的罪有人替他买单。
对，那对。
我们今天被这三个关系啊弄得有点困扰。
哎，
我们在这稍微梳理一下，我们先把今天的课结束啊。
嗯，
首先我们认为神拣选雅各作为应许，这是看得很清楚的。
对，
从以撒到雅各。
嗯，
那么这是第一因，也是终极因。
嗯，
这个我们在预定论里也会常说第一因，第一因就是根本原因。第一因是什么？第一因就是上帝，所有事情的第一因都是上帝。但是如果你愿意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解释的话，为了便于理解的话，那么大河我现在把这个杯子给弄到地下打碎了。原因有什么呢？有地硬杯子脆，也有我手滑了，也有我把它打掉了，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地球的引力，就是第一因啊。从第一因的正规理解来说，第一因就是上帝本身，也就是说从这个因上我们看到雅各被拣选。但是在这里头我们又看到另外一条线，就是路线或者是工具，就以撒祈求啊，利百加也祈求啊，神就应许啊，这是第二因，就是借着人的祷告，神就用人的祷告来实现他的计划或者是实现他的应许，甚至神也用着人的罪来实现他的计划，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得多了。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我们看的是很清楚的。那么在这里头我们也看到利百加的欺骗，就是利百加的这个欺骗到底对不对，我从来不会认为这个欺骗是对的。
嗯，
但是神能不能用？当然能用，在所有的事情上神的主权都要高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权柄，这是我们在这节课里要看到的。好，那我们今天这节课就先到这里，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